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好，今天我们正道的经文是约伯记的第八章，第八章第一节，舒亚人比勒达说啊。好，我们首先来看哈，在这个第八章第一节原文当中，它是有一个这个连词的啊，它的意思就是说，然后啊，然后这个舒亚人比勒达说，就是第八章的这个舒亚人比勒达的话，实际上是他针对第七章约伯的话啊。而且呢，在这里这个说啊，或者是个回答，他不是说随便说，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呢，就是说以证人的身份或者是作证的意思，在法庭上去作证的意思。也就是说你会发现哈，在约伯记当中，无论是约伯的话呢啊，上帝的话，约伯的话，还有地上的其他几个人的话，其实呢，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可以视作是在法庭上的见证。那我们来看这个人哈，舒亚人比勒达啊，约伯的三个朋友当中的第二个。比勒达的意思就是混合的爱，或者说是迷惑的爱，混合的爱啊，是这样的意思。我们来看这个舒亚哈。舒亚就是亚伯拉罕和他的妾基土拉所生的儿子当中的最后一个，在创世纪的25章第2节啊。然后你看到创世纪25章第6节的时候呢，亚伯拉罕呢就把啊他的财产呢给了他这些后来生的这些妾所生的这些众子，趁着他还在世的时候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往哪里去啊？往东方去啊。所以说约伯记一开头说，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啊。第二节哈，这些话你要说到几时呢？口中的言语如狂风，要到几时呢？好，我们来看哈。我刚才口中看到第八章第二节的时候呢，这第二个朋友按捺不住了啊，他已经听到成仇，而且他非常反感约伯，无论是约伯讲的道还是约伯说话的方式，都让他感到非常的不爽啊。所以说他在这里呢，就等于在说，你怎么还不闭嘴呀？你说话太冲了啊，你这个人呢太狂妄了啊。也就是说我们前几次都讲过，约伯的话实际上在约伯记当中的每一个阶段，他都可以当成是一段讲道啊。甚至呢，我们在前几次说的是，很多时候约伯的讲道呢，你在今天来说，甚至可以说是以传道书和诗篇为蓝本的啊，虽然不在同一个时代哈，但里边讲的内容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在这里的时候，这个舒亚人比勒达呢，他听到成仇，他非常反感，他要起来反驳啊神的仆人所说的话啊。第三节，神岂能偏离公平？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我们来看哈。当这些假师傅哈，或者说我们今天来说，在教会当中，在这个基督教里面，被魔鬼激动起来啊，要来反驳神仆人的话的这些假师傅哈，实际上在今天这个时代哈，如果你说啊完全没有上帝，或者说完全没有耶稣啊，耶稣不是救主，那这种人肯定在基督徒圈子里面去做不了什么事情。也就是说他实际上他是一个，不单是他，约伯的三个朋友还有后边的以利户，都是以什么有，叫我们今天来说叫有神论的样式出现的啊，只不过呢不是正教，可以说是异端，可以说是极端。也要说这个舒亚人比勒达，他从一开始的时候，他反驳约伯的时候，他给自己打的招牌是什么呢？第一，我高举谁啊？神。我高举谁？我高举神是我，我高举神，然后我把神当做什么？全能者，全知全能，什么都知道啊，大能无变。然后他除了高举神之外呢，他还说什么？神是绝对的公平，然后绝对的公义。我们首先要想一下，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哈？你要注意，他主要针对约伯记第6章第1节到第6节的言语啊，因为约伯说呢，愿我的这个烦恼称一称，我的这一切的灾害放在天平里，称出来我的苦难怎么样，都比海沙更重，所以说我才言语急躁， 啊，然后约伯呢向上帝发问，说上帝向他射箭啊，上帝惊吓他，他说野驴有草就不会叫唤，牛有料也不会叫唤。那，这是约伯在第六章当中，包括在整个约伯记当中，他反复强调，他遭遇这些灾难并不是因为犯罪，他是一个公平公义的啊。所以说，你看到在这里的时候哈，实际上这个书亚人比亚达他的出发点就是用神的公平和公义来去否定约伯的公平和公义啊。实际上，当我们啊，我们今天当然知道，在约伯记第一章和第二章当中，上帝肯定了约伯的公义。也就是说，在约伯记当中，弟兄姊妹，神是公义的，没有问题。约伯是不是公平公义的？也是公平公义的，啊，从神来的，神本身是公平公义的，从神来的，被神拣选的，被神所更新、拯救、得救的人啊，也具备这种公平公义。所以说，这两者的本身它是没有任何的冲突。但这异端，他就喜欢用一些看似比较神本、看似比较高大上的言语呢，让人脑子里边产生个回路。用中国的古话就说，就是拿你的矛戳你的盾，啊，而且最后脑子短路，躺在那就晕过去了。他就是用的这种策略啊。所以说你在看约伯记第六章哈，无论是第十节、第24节哈，约伯都强调我没有违弃那至圣者的言论啊。然后呢，在痛苦当中还不停的在征战。在第六章24节呢，约伯向他的朋友发出邀请，你们来指出我哪里错了。啊，在28节当中，约伯说：“我绝不当你们的面撒谎。”你看第六章29到30节，约伯都在强调自己的公义、自己的口舌公义，自己能够啊凭着公义呢去分辨这些是非。所以说，这第二个人哈，这个舒亚人比勒达，他实际上是怎么说呢？他是第一个人的，我们说他是后边的一个叫候补。或者说升级版，啊，实际上他观察了约伯的言论，他也观察了这个提曼人以利法的言论啊，他从其中在思考一些问题，然后他决定从约伯反复强调的公平和公义这一点上去寻找突破点。他所用的办法就是用上帝的公平公义，然后来否定约伯的公平公义，啊，他这所以说你看他一开始的时候，他把自己啊说的是非常高大上，他说我啊。我的这个神学和教义里边主打上帝的全知全能，你今天当然知道，啊，其实如果你，如果一种宗教他只说啊神是全知全能的，但他不讲耶稣，不讲赦罪，不讲因信称义，那么这种神学在今天来说没有任何的意义，啊，你说上帝什么都知道，上帝预定了所有啊，上帝知道一切，如果你的神学，如果你的信仰只到这一步的话。那伊斯兰教也可以，那犹太教也可以，那世界上所有宗教都可以。那么基督信仰与这些信仰有什么不同呢？而基督信仰当中最重要的就是神使人称义。但是这一点呢，从他，你从他那个，他一开始的言论上，他是从这方面来去做一些非常诡诈的东西啊。这个舒亚人比勒达，用比较简单的话来说啊。他的逻辑就是神啊，首先他说神啊，肯定是既然是全能全知的，那么神就不可能不公义不公平，啊，然后呢，神是全知全能，神又是公平公义的，那么就说明一个问题，那不是上帝出问题，是你约伯自己出了问题，那么你肯定有问题，那再往上推下去就没法想了，啊，所以说啊，他就是今天盛行的这种叫什么辩证法啊，或者说诡辩术，或者说搅屎啊，就是这种东西。所以说，我们在看到第八章这个舒亚人比勒达的话语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给自己的脑中啊拉一根弦儿，你再次要回看到约伯记第一章第二节，你千万要记住约伯记有一根非常重要的弦儿，就是这一位舒亚人比勒达他在第八章的言论，包括他对约伯的这种猜测，对约伯的这种定罪，我可以跟你说，基本都是靠猜。他知不知道天上的真相呢？同样不知道，啊。所以说啊，弟兄姊妹，你对照约伯记里边每一个人说话的时候，你一定要再回到第一章和第二章，看看上帝说什么，那个永远是永不可改变的标杆啊！神是公平公义的，他也称他的仆人约伯是公平公义的，神在天上亲口为约伯做了见证。 啊，而且呢，你再往下看的时候哈，你看第八章啊，这个舒亚人比勒达的言论当中呢，他好像也有类似于中国的这种哲学的这些东西，说好人有好报，坏人有坏报啊，不是不报啊，时候未到啊，都有这种言论啊。所以说你今天你在这面土地上你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你要拿起来好好对照一下啊，其中你能找到很多的东西啊，很多负面的东西呢你都可以在约伯记当中找到啊，你可以去对号入座。我再次说一下啊，如果真的像他这种言论一样，那耶稣上十字架该如何评论呢？那到底是上帝不公义呢，还是耶稣有问题呢？所以说他的言论从一开始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跟这个圣经当中的这个基督中心啊，跟这个神的儿子基督无罪上十字架这个圣经当中最重要的真理是完全冲突的啊。所以说我们在讲第八章的时候，我们在开头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首先在对错上去站稳了，否则的话你看上去会全错啊。第四节，或者你的儿女得罪了他，使他们受报应啊。原文说，或者你的儿子们得罪他，他把他们交在他们的过犯啊过犯的权势里面。弟兄姊妹，这个是非常恶毒的，这绝对是非常恶毒的。因为约伯非常痛苦，他又把约伯的这个旧伤给抓出来了，在伤口再撒一把盐。他的意思是什么呢？说哎呀，或许啊可能就你说的啊，你可能没有犯罪，那就肯定是你的儿子和你的女儿犯罪的，要不然他们怎么会死呢？他们的死啊不是无辜的，是他们遭受的报应啊，因罪恶的惩罚遭受的报应。首先他知不知道约伯的儿女为什么会死啊？他不知道，他当然会猜嘛。我们看约伯记第一章第六节到十二节啊，明明就是撒旦在那里嫉妒约伯，挑拨上帝说，哎呀，是因为你祝福他的家，哎，把他围起来，你把这一切都给摧毁，他必当面气掉你。后来就有了约伯失去财产，约伯失去儿女那一幕啊。所以说你看这个言论根本是从魔鬼来的，没有一丝的怜悯，而且还是那句话，全是靠猜啊，全是靠猜。另外一点哈，事实上当我们谈到约伯的儿女的时候，你要注意一点，你看这个约伯记第一章的时候哈，圣经强调的很清楚，约伯在一开始就不停的不断的不要说话不间断的为他的儿女献上燔祭，说我的儿女可能在吃喝的时候然后心中得罪上帝。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人呢，他既不知道背后的真相，他也完全否定了约伯的儿女已经在上帝的赦免和救恩之中这个事实啊。所以说他的这话语都是从魔鬼来的啊。所以说你看约伯记当中呢，神称他的仆人为义，神称他仆人的儿女为义，然后魔鬼和魔鬼的差役怎么样，总是在控告神的仆人，而且控告神仆人的这些儿女，一边是控告公义的仆人，控告约伯，今天是控告基督，另一方面是什么，控告那些已经称义已经得救已经罪得赦免的基督徒。所以约伯记当中你看天上你再看地上，就是控告的这样一种战争啊。我往下翻一下，我们再看第五节到第七节，三节连在一起看。你若殷勤的寻求神，向全能者恳求，你若清洁正直，他必定为你起来，使你公义的居所兴旺。你起初虽然微小，终究必甚发达。好，我们来看去这一句哈，第五节之前哈，这个舒亚人比勒达，他对上帝的看法，他对上帝的认识就是上帝全知全能，上帝预定一切，上帝知道一切，神没有错，完全没有错啊，神那个错的都是人，啊，就这种言论，这个可以在这个信仰称为神议论啊，某些宗派就是这样。所以说呢，他在鼓吹着自己的神学观点之后啊，他顺便假设了啊，约伯的儿女是有罪的啊，是活该死的。然后呢，你会发现啊，他在两个错误的结论之后，在他前面的两个是推论出来的啊，然后他在这两个推论出来的结论上呢，又在继续推论出来一些新的结论啊，他把那些 没有事实根据，根本不知道天上真相的事情，作为理论基础，然后在那个理论基础上一步一步再去推论，然后再继续宣讲自己的理论。今天有很多神学是这样推论出来，并不是从圣经直接得来的，所以说这种就属于错上加错，完全没有根基。我们来看，你若寻求神啊，这有个若哈，他难道不知道约伯是寻求神的吗？他不承认，他说啊，你若哈，你可能。你若清洁正直，那意思是什么？我只说假设哈，假设你清洁正直，那神现在必定为你站起来，他必定为你征战，必定会使你所说的你那公义的举所兴旺。结果什么呢？现在神没为你征战，结果你这些东西都没了，你的儿女也死了。结果就是说，你的这个家，你的这个居所，你的一切，并不像你说的那么公义啊，所以神就没为你起来。你看他这个人是玩逻辑的，他就让两边来回跳来回绕啊，用的就辩证法啊。你注意这个哈，你若公义，神就为你起来。我们来看一下新约圣经哈，马太福音27章，当耶稣被和强盗一起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从他那里经过的人说什么？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吧。他若是以色列的王就可以下来，他倚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马可福音15章，以色列的王基督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叫我们看见，我们就信了。你看到没有？也就是说，这个话如果换到新约的时候用在耶稣身上是什么意思？说耶稣啊，你不能从十字架上下来，就证明你不是神的儿子，你也不是义人。实际上你要注意哈，在约伯记当中否定约伯的称义，否定约伯的义，这个被神称义这个事情引申到新约预表的时候，就是否认耶稣的称义，因为约伯是用来预表耶稣的。所以说这个东西是非常严重的啊。我们来看，说你起初啊虽然微小，但你将来必甚发达。你看这个整个这个约伯记第八章，这个述亚人比勒达他说话好像就是人家前后矛盾，然后看着不可思议一样。他后边也是这么说的，把你骂了一排子，然后说哎呀，你将来肯定会得祝福啊，那意思你一定会得祝福，就这样。也就是说你会发现他还拥有今天基督教里边所盛行的这种成功神学的这种影子啊。也就是说他讲的赦罪也好，他讲的信靠也好，终归来说是勾引你入教，让你能够通过信，今天来说信耶稣信靠神能够获得更大的好处。或者说你生意不好，或者说你家庭婚姻不好，或者说你啊你这挣钱不多，你反正家庭有问题，我信一信耶稣拜一拜神呀，我就能从这个里边获得更大的好处了。他就是这个套路嘛。他说啊，你要投靠神啊，你信靠神，你认罪，认完之后你这些东西都聚会都聚完了之后，然后神就让你祝福啊。你虽然一开始你家这个生意挺小的，但最后中你会成为一个大的家庭。曾经有一个灵异派女的啊，都40-50了，该叫阿姨了，她就跟我家说过，她说哎呀，我给你祷告了，哎，我跟你说你周围的人呢挺发达，他不如你啊，你若啊信靠神啊，将来你神让你像所罗门一样富裕啊。这中国这灵异派的人都在胡说八道啊，天天讲这些东西。所以说你会发现他在这个第八章当中，他不止一次的给约伯画过这种饼，后边还有啊，我们后边会讲啊。所以说一方面呢编一些根本不是事实的东西然后戳痛你，另一方面呢再用好处勾引你，为的是什么呢？引诱约伯放弃自己的公平和公义还有原则，承认他们的谎言啊。一旦约伯向这些假师傅认错，哎，那撒旦就实际上就在和上帝的这种复议当中，他就觉得他赢了啊。所以说约伯一旦是在约伯记当中，约伯一旦承认他是因犯罪而遭遇的惩罚，那么就意味着什么？那在天上神就没说实话。所以说弟兄姊妹，在约伯记当中当然一定重要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约伯不可以认输啊，因为约伯是来预表基督的。好，我们来看第8节到第10节， 请你们拷问前代，追荐他们的列祖所查考的，我们不过从昨日才有，一无所知。我们在世的日子好像影，他们岂不只叫你告诉你，从心里发出言语来呢？好，我们来看。在这里啊，原文是这样说的，说你要哈，他就是一个要强烈要求，你要去求问先前的世代，要详细查考他们列祖所设立的。也就是说，从第八节到第十节开始，他开始强调约伯啊，你要是想寻求神啊，想寻求全能者，你得先向这列祖列宗求问啊，也就是意思说你得尊重传统啊。今天有一句话啊，很有意思，说你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啊，你讲道不行啊，你得查考那些什么古代的神学家啊，那些名目啊之类的，你得站在人家的肩膀上，这样你的道才能讲好啊，就是这种理论。也就是说，你看这个人从第八节到第十节哈，他是一种叫什么，鼓吹古人的遗传，古人的传统。在新约当中你看到耶稣批判过这个事情，他是这种人，这个人比较崇拜名目伟人啊，属灵伟人啊。他说哎，人家那东西都对的啊，所以说从前在改革宗的时候，他们说哎，我们这教义没有问题啊，哎，你怎么知道我们教义是错的，人家那神学家天天开会开好几年，开出来东西能有错吗？啊，就你厉害，就你知道啊，就大概就是这种论教。你再看这个第九节哈，说我们啊不过是从昨天才有的，我们一无所知，我们在地上日子好像影，看着挺谦虚哈，看着好像是啊，日光之下都是虚空啊，人要谦卑啊。我跟你说啊，其实假的。他谦卑不是向神谦卑，他崇拜也不是向神崇拜，他装假谦卑的背后是这种祖先崇拜、伟人崇拜、名目崇拜啊。他的意思是啥？他不是在说我不行，他说约伯你不行，你才在世上待了几天啊？你才在基督教里边待了几天，你根本就无知嘛，你跟人家饼，你就是无知，你就是影啊，你算不得什么啊，那些什么思想界的大师啊，哎呀，跟我们一相比，我们都是浮云呀，啊，所以说你要尊重这些名目啊。他说的好像这些伟人呀，这些有名望的人呀，他在世的日子好像不像影子啊，好像这些所谓的大师名目都不是无知的一样啊。事实上这些假师傅啊在今天有很多哈，总是鼓吹啊哪个宗派教义啊，他的那位神学家，我们的要义啊最完美最正确。他从来不鼓励你在神和神的真理面前谦卑，而是强调你要在这些伟人呀、名目大威面前谦卑啊，在他们的偶像面前谦卑。后边哈。他说他们难道不能教你告诉你吗？他们就说难道没有资格指教你吗？这他们得出那些言论、那些思想，都是他们从心里发出的言论啊！你看来这句话哈，我经常见到这句话哈。有的时候前期尤其在改革宗的时候，我见过这些人也很有意思。你质疑他们教义的时候，他说：“你读过啊某某要义吗？你研究过吗？啊，那就这种啊，难道某某神学家还不如你吗？啊，就这种言论啊。而且呢，他说。”啊，这些大师啊，这些名目啊，他都是人家自己感悟，人家自己反复思考出来的东西，啊，是非常有价值的。你看他自己把自己卖了，实际上就证明他学这些不是从神启示来的，而是人通过自己的经验、自己的那种思想进行的感悟，啊，所以说从本质上来说，还是推崇人的东西。所以说，在马太福音十五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当中呢，耶稣就说过啊。文士法利赛人说，你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耶稣说什么？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假冒伪善的人啊，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们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在今天有很多的传道人，有很多的牧师啊，离弃圣经，非要引用人的那些理念，引用一些世俗小学人生哲理来去说，还说啊，用这个来帮助人方便理解圣经，用埃及的学问帮助你理解圣经，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所有这样讲到的都是居心不良，都是似乎要骗你啊。 啊，最近听弟兄说有一个什么什么基督徒学者啊，天天鼓吹说，哎呀，这个，从自古以来，从中世纪以来，这个叫什么神职人员都是什么混吃等死的吃货啊，这个叫什么无知无愚蠢的人，啊，只有什么某某神学家，哎，还有那些什么有思想的人，你看这些言论都是一样的。他们不强调从神来的权柄，他们不认可约伯从神来的教导，因为约伯是神的仆人，他们根本不认可。他们强调是人的道理，人的学说，有名望之人的那些教导啊。我们再来看11节到13节，蒲草没有泥，岂能发长？芦荻没有水，岂能生发？上青的时候还没有割下，比百样的草先枯槁。忘记神的人境况也是这样，不敬虔人的指望要磨灭。11节是这样说的，说这个蒲草啊，如果它不在这个淤泥里边，它就不可能长高。嗯，你见过的蒲草哈，软软的，在淤泥里边长。说这个芦苇啊，如果不在水里边，它就不能增多或者是茂盛，是这个意思。弟兄们，你要注意哈。这个人的话，你表面看着好像在讲一些人生哲理，其实我跟你说，你要在他背后根源的魔鬼来看，其实他在讽刺约伯。啊，他说这个如果这个蒲草没有淤泥就长不高啊，如果芦苇呢没有水就不能茂盛，所以约伯如果没有罪，他就不会遭灾。他背后的理论是这样的，啊，12节说，哎。它含这个青的时候，就是它还旺盛的时候，它还就是说，哎，长得很旺的时候啊，还没有说这个原文不是割，原文是被没有被拔出来的时候，啊，然后他说，但他说比百样的草先枯槁，就是说啊，它没拔出来的时候是绿的，但是呢，它最后死的一定比所有的青草更快，是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他说啊，就是说约伯之前他的家非常兴旺，他在东方人中为至大，他有七个儿子啊，然后三个女儿，还有这么多的牛羊仆婢牲畜，还有仆人。为什么那时候这么兴旺呢？因为上帝的惩罚还没有临到啊。说呢，等到上帝惩罚，上帝的报应临到的时候，他就比其他人都惨啊，比所有的这个百草枯干更快啊。你看这些人说话，他都是有套路的啊。后边哈。这个，哎，弟兄，我上一下，这个13节哈，说凡忘记神的人，情况也是这样，不敬虔之人的指望要磨灭啊。13节，在原文开头啊，有这样一个词，就表示诚然，啊，说诚然啊，这是所有忘记神之人的他的道路啊，就是说他的结局的意思。原文是道路哈，并且呢，那些不敬虔的人，他的指望啊，都要如此灭绝，啊，也就是说，他说我说这些都是诚然正确，都是毋庸置疑的。啊，说就是说约伯啊，为什么遭受这种结局、这种道路？是因为约伯忘记了神，啊，约伯为什么啊？你看在前面老是说，哎呀，我不想再活了，我在日光之下，我就不愿再活了。他说约伯的指望断绝，是因为他是不敬虔的人，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其实，在今天，在这个基督教里边，沾染上一些很不好的毛病啊，这个我们当然都知道。就有的时候哈，基督徒之间辩论的时候，或者说，一个牧师骂另外一个牧师的时候，他不明的说，他不说我给你打个电话，我对你有意见啊，他旁敲侧击说，哎呀，怎么怎么地啊，怎么怎么地啊，他给你编一段言论，哎，他也不说是说你啊，他也不说哪个人，但是听的人一听就在说自己，啊，然后呢，你找上他的时候，他说，俺没说你哈，你自己都停了，哎，所以说你看。所以这种说话方式啊，以后不要再有啊！我们说谁就是谁啊！一定要就是说不要这样去说，这样是非常不好。弟兄们，想过一个问题没有？如果按照他这样的推论，那耶稣基督的受难该如何解释？没法解释。按照他的结论，那耶稣就成了有罪的了。啊，上帝绝对公平嘛，所以义人不可能受苦。那照他的推论，那耶稣就被推翻了，啊。我们来看14到15节，他所仰赖的必折断，他所倚靠的是蜘蛛网，他要倚靠房屋，房屋却站不住，他要抓住房屋，房屋却不能存留。你看啊，他14节他说他所倚赖的必被折断， 他这话意思，他实际上在说谁呀、啊？丁总还是在说约伯、啊。他的意思就是说，约伯他的信仰一定会崩溃。啊，他这个言论跟魔鬼在天上跟上帝控告的时候说他是一样的，说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啊，这是一章十一节，然后二章五节说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肉，他必当面弃掉你，就这个意思。但是弟兄姊妹，约伯是上帝的仆人，罗马书十四章四节说你是谁竟然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最后约伯站没站住？约伯站住了。谁让他站住的？谁让他站住的？所以说你看这里哈，而且我们看到在第一章在第二章当中，即便约伯遭遇的患难，即便约伯失去了儿女，圣经说的很清楚啊，约伯说赤身出于母胎，赤身为鬼，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一当称颂的。约伯记一章十二节说，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而且在第二章第三节当中，神亲自做见证说，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当约伯的妻子劝约伯弃掉神死了的时候，他说你是愚昧的妇人，我们在神手中得福，也从神手中受祸，在这一切的罪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也就是说，这些控告，这些旁敲侧击在背后暗刺的话都是没有圣经根据的啊。来，往上一点，说他要抓住房屋，不是，他所依靠的是蜘蛛网。原文的意思是，他所依靠的是蜘蛛的家啊，就也跟蜘蛛网是一个意思。这个蜘蛛网软的，你肯定是抓不住啊。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就是说啊，约伯所信的，约伯所持守的，就约伯之前所讲的那些道，都如蜘蛛网一样不可靠。约伯讲嘛，日光之下都是虚空，所以他讽刺约伯，你这讲的都是蜘蛛网的道理啊。所以这就懂魔鬼的话他是很有针对性的，他每一句话他都是在针对上帝的真理，都针对神仆人所讲的道啊。后边说他要依靠自己的房屋，说那个房屋却站立不住啊，他要抓住他却不能坚固。他这里呢实际上在讽刺约伯，他所持守的，他所信仰的，他所讲的道根本就靠不住啊。实际上魔鬼也是借着这些人呢来摧毁约伯的信仰，让他放弃他的信仰，放弃他的纯正。十六节到十八节哈，他在日光之下发青，藤子爬满了园子，他的根盘绕石堆扎入实地，他若从本地被拔出，那地就不认识他，说我没有见过你。我们来看，弟兄打开这个经文的来，好，我们来看，在这三节当中，他说的这个什么，他在日光之下发青啊，他的根盘啊，他从本地拔出，他说的是谁呢？他就是说的第十三节啊和十四节，这个忘记神的人啊，不敬虔的人啊啊，回来，然后从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来看一下。他实际上还是在说约伯啊，他说啊，他在日头之下非常茂密，然后这个蔓子也爬满了这个园子啊，然后甚至呢能够看见他的房角石，就是说他在这里呢把约伯比作一个那种我们说像那种这个藤蔓一样的植物啊，在整个房子里就是说长得非常的茂盛啊，就像在约伯记第一章啊，约伯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约伯遭难之前实际上家也是非常兴旺的啊，在那里非常旺盛，所以他是用他来比他的。后边说当他从自己的地方被吞下去啊，这个十八节中文说从本地拔出，就原文是被吞下去啊，说那个那块地哈，就拒绝承认见过他，拒绝承认见过这个人。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约伯在自己所住的地方遭灾了，然后那地的人啊就不再尊重他了，是这样一个意思啊。你看他这些言论实际上都是在说约伯啊，都是在说约伯。所以说 这个舒亚人比勒达的言论呀，他实际上他前后都是有关系的，然后呢，他都是在说约伯，你看他在这里他说的很清楚，他在第八节和第十节说，那意思就是，比起那些列祖列宗，比起那有名望的人呀，你就像影子一样，你是无知的，然后你再看约伯记的五章二十七节哈，还有约伯记八章第二节。约伯记五章二十七节呢，这个提曼人以利法说，这理儿我们已经考察，本是如此，你需要听就知道是与自己有益，然后呢，约伯记第八章第二节说，这些话你要说到几时呢？口中的言语如狂风，要到几时呢？所以说，你看到这个从头到尾啊，这个舒亚人比勒达，他实际上他非常看不起约伯，他也没拿他当成上帝的仆人，他就觉得约伯在他面前就是个小伙子。觉得资历不如他，用今天来说呢，以前听过说你才传道几年啊，就那么狂妄，还不在这些前辈面前谦卑，基本是这种人。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啊，你看到哈，这个舒亚人比勒达他跟那个其他人一样，一开始的时候呢，听说约伯遭难了，然后相约而来要安慰约伯。当看到约伯浑身这种状况的时候，认不出来的时候，然后也撕裂衣服，与他一同哀痛，在灰尘中坐了七天，那是真的。但当约伯的讲道触痛到他从前所领受那些知识的时候，触碰到他那些人生的道理的时候，他那些引以为傲的东西的时候，然后他心中的热病就被激发出来。所以说，人被魔鬼控制，或者说人被魔鬼引诱犯了热病起来在教会当中去说这些不好的东西，一方面呢是魔鬼的引诱，另一方面呢是你里边有一些骄傲在里面，你对你人生的经历，你有一些放不下的东西，你有一些那种你觉得不可碰触的东西。所以说呢，你看约伯的三个朋友，包括后面的以利户，他都是如此。好，我们来看，来继续往上一点。这个第八章这第八节到第十节不对，这是往上放下去。这个第八章的十六节到十八节十六节到十八节呢，我们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呢，他的意思就是说约伯虽然从前兴旺从前是在东方人中为至大，从前人都很尊重他，但是呢不久之后约伯和约伯他的信仰都会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不再会有影响力你看，对照他一开始的言论，他说他那些师傅他那些列祖那些话语都是长久的有影响力的，但是他说约伯的言论很快就会随着他的消失而消失，不再会有影响力。实际上他是不知道的，弟兄们。往后看，在约翰一书当中圣经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世界上一切的情欲，世界上一切的骄傲，世界上一切人的学说都要过去，只有上帝的真理永存在启示录十四章十二节到十三节当中呢，圣经也说过从今以后在主里面有福的。圣经说，是的，他们歇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什么果效也随着他们。约伯所讲的道，约伯所持守的信仰，不会因为约伯离开这个世界而消失，相反是被写在圣经当中，永远作为真理记载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四节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约伯不仅能够得到永生，约伯能够在永世当中得到上帝永不朽坏的冠冕和赏赐。但是与约伯不同的是，这些假师傅和他们推崇的那些伟人却不会得到这些赏赐他们的言论被记载圣经当中是用来干什么？用来当反面例子的确实还留到今天，是作为一个永远的羞耻钉在耻辱柱上的。但是约伯的言论，那些从上帝领受的言论，却像星一样直到今天，直到永远， 都在圣灵当中，照亮着一代又一代的基督徒，使基督徒能够回归着真理。十九节，看呐、啊，这就是他道中之乐，以后必另有人从地而生。好，我们来看，十九节他说看呐、啊，啊，他为什么说看呢？就表示他对他所说的非常肯定。他说约伯将来一定是个结局。啊，像约伯这种啊，既不敬畏神又忘记神的人，他将来一定就是这种结局。什么叫这就是他道中之乐呢？这个乐表示非常欢喜，就好像人参加那个宴席那种欢喜似的。他实际上是在讽刺约伯啊，他是说什么呢？他说啊，这个就他刚才在十九节之前讲的，说像一棵树一样兴起来，最后又消失了啊，像这个芦苇一样兴起来又消失了。他说约伯一直追求的啊，一直所持守的，他的结局就是最终完全消失。他的结局就是在他死后不会有影响力。他说约伯将在历史上成为一个笑话。他就是这个意思。这个道中之乐，就是说约伯以他的这个所传的道，以他所持守的这些纯正为乐。他说这个根本不靠谱啊，他的结局就是将来成为一个笑柄啊。八章十三节说什么？他说凡忘记神的景况也是这样，不敬虔之人的指望要磨灭。他就说这是约伯的结局啊。后边呢他说啊，诚然啊，这是所有啊忘记神之人的道路。看这个道中之乐嘛，这个道中之乐跟这个十三节这个景况啊，它在原文是一个词，都是道路的意思啊。他说这就是约伯的道路，就是约伯的结局。说以后必另有人从土中而出啊。他这话什么意思呢？他说约伯这个人啊，包括约伯的讲道、约伯的信仰，最终会在这个世界上消失，然后有其他更好的人来取代他。这是他说的啊。二十节，神必不丢弃完全人，也不扶助邪恶。很有意思啊，十九节和二十节在开头都有个看呢啊，前面是看呢，二十节说看呢，上帝必不丢弃完全人啊，他还是用看呢表示他非常确定自己的话。他说看呢，上神呀必不丢弃完全人，也不扶助邪恶人的手啊，这是他的结论哈。他开始说神是全能的、全知的啊，神是完全公义的，然后呢是你有问题。我们来看他这个结论哈。哎，往上翻一下。他说神必不丢弃完全人，也不扶住什么邪恶人的手。我们来看他这个结论哈。神是完全的，神是全能的，但他这个结论呢确实是有问题的。我为什么这么说哈？我们注意到，我们来看这个约翰福音十九章的十节到十一节哈。比拉多说，他有权利释放耶稣，也有权利把耶稣钉十字架。耶稣怎么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你注意到没有？啊，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当中，圣经说，啊。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在约伯记第一章十二节，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啊。约伯记第二章的时候，二章的六节七节，耶和华对撒旦说，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满毒疮。我再强调一下哈，这个舒亚人比勒达，他的言论看起来好像非常属灵啊，非常强调神啊，神的全能，神的公义。但是他的言论是有问题的，弟兄姊妹。为什么呢？神是全能的啊，神知道这一切，然后神也是公义的啊。来，弟兄看一下这个经文，这啊，神必不丢弃完全人，也不扶助邪恶人。 这句话是有问题的，弟兄姊妹。为什么这么说呢？神确实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交在了罪人手中。然后你看到约伯记当中，上帝确实把他口中那个完全的义人约伯交在了撒旦手中。啊，这跟他说的完全冲突啊！弟兄姊妹，你今天你要注意这个问题了哈。关于神的这个信息啊，不是说一句话啊，神全知全能啊，神非常伟大啊，神是不会有错。如果你认神只到这个层面的话，你就跟基督的救恩没有关系了。事实上，神在旧约当中也好，在新约当中也好，你会发现他把他的儿子交在罪人手中。在旧约的时候，他把那位义人约伯交在了撒旦手中，当然是为了预表着新约发生的事情。这个事情你能说神不好吗？神恰恰是用人看作愚拙、人不可理解的这种事情来做成了他的救恩。所以说这个说让人比勒达，他的言论看出来好像非常属灵、非常尊重上帝，但实际上却提前哈，在神的儿子还来没来之前，就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个事情给否定掉。啊，上帝就是通过这种人所没法想到的事情，就是通过啊这种让一个无罪的去代替有罪的，然后把这个无罪的这个人子交在有罪的人手里，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就这样奇妙的做成了救恩。所以说这个书亚人比勒达，你会发现他既不知道天上发生的事情，他也不知道上帝口中这位完全正直的义人，神是用他来预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不是所有那些张口闭口我们的讲道是神本的，我们的教义是神本的啊，上帝有绝对主权，不是说所有强调这些教义的人都从神来的。那犹太教也可以这么讲，伊斯兰教也可以这么讲，世界上其他人只要他是有神论的人，他都可以这么讲，但是他却讲不出耶稣基督的救恩。而舒亚人比勒达所否定的这些，恰恰是旧约里面所预留的、新约所解释的基督教里面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神把他无罪的儿子交在那些无法无天的罪人手中，让他替人的罪恶而死，然后做成了上帝的救恩。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可以看一下哈，实际上约伯的三个朋友，包括最后一个那个以利户，他们言论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当然第一个他们不知道真相，是瞎猜。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他们的言语实际上把耶稣基督这个中心从圣经当中给拿掉了。也就是说，他们虽然没有完全否认上帝，但实际上他把基督教里边最重要的关于基督中心这个真理从对神的谈论当中，对这个圣经的解释当中完全拿掉啊。好，我们来看21-22节。他还要以喜笑充满你的口，以欢呼充满你的嘴，恨恶你的要披戴惭愧，恶人的帐篷必归于无有。我们来看这里哈，我们看着好像这个他的话好像就是这样，是有时候突然蹦到这，突然蹦到那哈。一开始在说你怎么那么不好，你要认罪，后来突然说哎，上帝会祝福你，还是怎么样，他好像是这样一种说话方式。我们来看一下，这个8章21节啊，他还要以喜笑充满你的口，以欢呼充满你的嘴。在原文当中开头有这样一个词哈，一个不知道是个副词还是个连词，这个词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等到他以喜乐充满你的口，等到他以欢呼充满你的嘴啊，等到恨恶你的人要披戴惭愧，恶人的帐篷归于无有的时候啊，然后你就明白我说的是真的。大家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他这样是这个意思。你知道哈，你看上面的言论哈，他在旁敲侧击的在讽刺约伯啊，在否定约伯的信仰。然后呢，他在不时的给约伯画一个饼啊，他说啊，就说什么呢， 如果你有一天你改变看法，你接受我的话，你认可我所宣扬的这些什么伟人呀、名目啊、这些有名望的人啊、这些理论，你就会得到这些喜乐和祝福。他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说你看这里的时候，他跟约伯记的第五章当中啊，那个提曼以利法讲的内容大体是一样的啊。五章十七节说，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啊，全能者的管教，因为他打破又缠裹，他击伤又用手医治啊。后边什么，你六次遭难他必救你，就是七次灾祸也无法害你啊。所以什么，你帐篷平安，什么羊群一无所失啊，你的后裔发达，你瘦高年迈才归入坟墓，好像河捆到时才受伤。在约伯记五章二十七节，提曼人以利法说，这里我们已经考察，本是如此，你需要听，要知道是与自己有益。你留意这句话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这个人，他一方面在暗暗的讽刺约伯，另一方面在试图推翻约伯的话语，然后还时不时的给你画一个饼啊，给你点世界上的好处啊，来勾引一下你。所以说你看他跟第一个人，就是提曼人以利法，他的言论其实上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他就是他可能看起来比他短一些，也就是说是个浓缩版啊，可以说是精华版，但是所讲的内容基本没有什么不同。也就是说看起来呢比第一个人好像更加的神本引号，更加的啊尊重上帝，上帝全知全能，但实际上呢却隐藏着一个非常邪恶的东西，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他实际上把耶稣基督的这个赦罪之道给偏转出来啊，他强调神但是否认基督，他强调神否认约伯是一个神口中完全的义人，就等于是什么呢，今天你高举上帝啊，上帝全能啊，但是耶稣不是上帝的儿子啊。今天你看到哈，犹太教是这样，伊斯兰教是这样，基督教里边的很多异端他都是在这个关于神的这个问题上出了问题。我们再次强调一下哈，耶稣基督是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的绝对的中心。为什么？因为人若不借着耶稣基督就没有办法到神那里，人若不认识子就不能认识父啊。而且在基督教这个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关于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这个真理当中，弟兄姊妹，我今天可以告诉你，三位一体的真理当中最重要的是圣子耶稣啊。有的人说，哎呀不行啊，你不能光高举圣子啊，那圣父比圣子大，那圣灵也是神啊。但是你想过一个问题没有，如果没有圣子基督这个中保，你跟圣父没有关系，圣父不认你；如果没有耶稣基督这个中保，圣灵也不会浇灌在你的身上。无论是三位一体当中的圣父还是圣灵，都是以圣子为中心的，因为离开圣子，神对我们来说就是不可知的。离开圣子耶稣基督，你就不在神的恩典当中，你在神的愤怒当中。离开圣子耶稣基督这个中保，你谈论神的话题完全是胡说八道，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所以说你看到整个约伯记当中跟耶稣基督这个中心挂钩的只有约伯，只有上帝的，一方面有上帝的话语，另一方面有约伯的话语，但是其他约伯的三个朋友包括最后的以利户，他虽然提到神，他也强调神，但是他最终是把基督这个中心巧妙的给偏转啊，给删除出去。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这个约伯记的第八章呢我们就讲到这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接下来呢靠主呢会继续啊去看下面的经文，但是我们在看约伯记的时候，我还是那句话，约伯记当中在地上所有的言论你都要对照第一章和第二章当中上帝的言论，以及约伯记最后上帝对这些人的评价啊。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愿你与我们同在，愿你祝福我们，愿你引领我们，保守我们前面的脚踪，祝福我们，使我们在基督里面，在你的真理里面兴旺。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